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8月20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已经决定如何处理目前已经历时16年的阿富汗战争；另外呢，伊拉克向伊斯兰国发动夺取阿勒泰尔费尔的攻势；另外来讲呢，波士顿警方说波士顿有上万人示威后27人被逮捕；另外巴塞罗那袭击者驾车者仍然在逃。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说星期六他的行政当局已经决定如何处理历时16年的阿富汗战争问题。一天之前，川普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在总统别墅戴维营会面，讨论阿富汗战争新战略的选择问题。川普随后发表推文说，在戴维营同那些很能干的将军们度过了非常重要的一天，做出了许多的决定，其中包括关于阿富汗的决定，但是川普没有予以详细说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表示，新战略会在南亚地区保护美国的利益，有关详情将向公布。马蒂斯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他预期会对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这场战争的新做法做出决定，在最近的将来予以公布。川普政府表示，在采纳新的阿富汗战略之前，要对南亚地区进行全面的考察，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最终可能采取的选项包括向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派出数千人的增援部队，或者全面撤军，让民营的军事承包商帮助处理阿富汗脆弱的安全局势。在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多年的广泛支持下，阿富汗军队目前仍在努力抵抗最近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发动的攻势的塔利班。美军将将领称冲突陷入了僵局。川普曾授权马蒂斯决定阿富汗需要的部队人数，但是几个月后，联军部队的人数没有变化。阿富汗目前约有8400名美军和约5000人的北约部队，主要呢在咨询和培训方面提供相关的帮助。在伊拉克战况方面，伊拉克星期天上午向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夺取泰勒阿费尔的军事行动。泰勒阿费尔位于摩苏尔以西，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发表电视讲话，向泰勒阿费尔的占领者们宣布，你们要么投降，要么等死。伊拉克和美军官员估计，泰勒阿费尔有大约20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发动地面进攻之前，联军已经加强了对这座城市的空袭，迫使数以千计的平民逃离。在伊拉克7月份夺回摩苏尔之后，泰勒阿费尔是伊斯兰国目前在伊拉克占领的最大地区之一。摩苏尔的人口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与攻打摩苏尔不同的是，什叶派穆斯林民兵将在夺取泰勒阿费尔的战斗当中扮演更多的角色。泰勒阿费尔有大量的什叶派穆斯林，什叶派民兵去年占领了泰勒阿费尔城外的机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新闻方面，波士顿的警方说，他们星期六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天抗议活动当中逮捕了27人。这次估计有4万人参加的示威是在维吉尼亚州的夏洛斯维尔白人至上主义者游行一个星期之后发生的。夏洛斯维尔事件造成了3人死亡。波士顿警务专员埃文斯表示，这27个人因为殴打和伤害警察罪名而被逮捕。警方专员还说，有3人身着防弹背心，其中1人有武装。波士顿自由言论团体的集会结束之后，警方逮捕了冲击这场集会的这些人。左派示威者开始散去，涌入波士顿闹市的街道。 新闻视频显示，携带防爆装备的警察试图让他们朝一个方向走，期间与他们发生了冲突。组织这次集会的是在七月组成的自称是波士顿自由言论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说，他们由自由至上主义者、进步派、保守派和独立人士组成。这个团体的组织者之一麦德拉告诉多家新闻媒体说，他们的集会不欢迎白人至上主义者，他谴责种族主义团体，例如 3K 党等。另外呢，纽约最大的福音派基督教会领袖辞去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个非官方福音派顾问团当中的职务。最近一个时期，川普的多个顾问团当中的有关关键人物宣布相继退出。有37000名成员的基督教文化中心负责人伯纳德本星期宣布，他已经在星期二向川普递交了一份正式的信函，表达了他退出的决定。就在上星期二，川普在纽约川普大厦举行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了发生在维吉尼亚夏洛茨维尔的暴力是多方造成的。当时一名反示威者在白人至上主义者举行的集会上遇难身亡。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伯纳德是川普的几十名顾问之一，这些顾问是通过白宫联络办公室给川普出谋划策的机构。伯纳德所在的顾问委员会还包括南方浸信会和五旬节教派的领袖。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旗下的数字委员会的委员也有多名成员宣布退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上个星期六发生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示威活动，造成了致命的暴力事件，引发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方面的反应。这类的极右翼团体勾起了德国人对纳粹时期有关暴行的回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抗议民众周三时聚集在德国柏林的波兰登堡门附近，缅怀希瑟·海耶。海耶在周六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兹威尔市白人至上示威活动中被一辆高速冲撞反种族主义群众的车辆撞击死亡。许多德国人对于有示威者举着纳粹旗帜感到不解。
我的祖父在二战的时候反击纳粹分子，我觉得唐纳德·川普不反对纳粹的这个态度是个耻辱。每一位美国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反对新纳粹分子，没什么好说的。
抗议者们表示，不能忽视世界各地的种族主义者和极右翼活动。
我认为目前欠缺对种族主义内涵真切的分析，而且也缺乏如何对抗种族主义的策略和观点。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每一位关注这个议题的人都要走上街头表达关切。
德国是头几个站出来谴责夏洛兹维尔市极右翼集会的国家。
在这个极右翼的游行中，这些是绝对丑恶的场面，有令人愤慨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以最卑劣的形式表达的仇恨。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时直接地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川普认为极右团体和反对者双方都有错。
我认为提出法西斯主义观点的人和反对他们的人两者无法相提并论。我认为重要的是，所有位居要职的人无论在哪里听见极右翼观点都应当谴责他们。
人权团体谴责他们视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种族歧视。
我认为在过去数年间发展了一个有害的全球论述，一些政治领导人也在世界上许多角落非常直接地宣传这有害的全球论述。
专家们说，起诉暴力仇恨团体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充分处理这类危害。他们呼吁对夏洛兹维尔市事件进行详细彻底的调查，以决定如何最佳地反转这种危险的趋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发现自己置于一场政治风暴当中。川普上星期二发表关于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中的双方都有责任的评论， 招致了民主党与共和两党的共同谴责。川普总统的民调支持率在继续下降当中。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Wait a minute.
川普总统在纽约川普大厦与记者的问答充满火药味。他坚持认为卷入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双方对事件发生都有责任。
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这次的暴力事件，比你们看得仔细得多。一方有一群坏人，另一方也有一群人非常暴力，没有人指出这一点，但是我现在就要讲一下这个问题。
川普这番话受到民主党人和几位共和党人的谴责，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在其中。他在推特上说，白人至上论令人恶心，道德问题上模糊不得。共和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在科罗拉多一个公民大会上讲了话。
3K 党、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滚回你们的老巢去吧。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罗姆尼·麦克丹尼尔谴责极右仇恨团体，同时为总统辩护。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选票，我们不支持你们，我们要公开反对你们。总统和副总统都表态了。
上星期六，川普谴责这一事件是多方面的暴力行为。此后，川普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调整立场。星期一，川普对种族主义仇恨团体作出谴责。美联社记者朱莉·佩斯说，这场争议展现了川普总统好斗的性格。
说到底，这是一个71岁的男人，他相信自己说的话，不能受制于人。如果受制于人，他真的要发火。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下面该怎么办？
共和党分析师福克纳说，川普时常把批评弄得很个人化。
一说到小人物、被遗忘的人，一提到美国，他就会情不自禁、滔滔不绝。但是你往深里分析，这还是关于他自己。
分析师瑞拉·萨巴托通过 Skype 说，川普总统发现自己陷入这场风暴的时候，许多民调都显示他的民众支持率下滑到40%以下。
It's chaotic and confused, and just about everybody.
一片混乱，差不多每个人都这么看。自从有了总统上任200天的民调以来，川普的支持率是所有总统中最低的。
总统评论引起这场风暴的当天，人们为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遇难者希瑟·海耶举行葬礼。海耶是上星期六有人在夏洛茨维尔驾车冲进反对抗议者的人群时丧生的。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白宫政治方面，这几天呢一直在讨论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的去向问题。上星期五，也就是18号，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白宫发表声明说，18号是班农在白宫任职的最后一天。与此同时呢，目前仍然处在工作休假期间的川普总统，星期五与副总统彭斯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总统度假地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召开会议，讨论美国的阿富汗战略问题。我们现在呢，就请在白宫采访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介绍有关方面的最新发展。
我们看到这个桑德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桑德斯所发表的声明哈，你可从他的措辞中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他并没有直接的提到这个班农是被解职的呢，还是他自己主动辞职的。那么根据这个白宫一些官员的说法，就是说川普总统本来其实在两个星期前就考虑让班农走人，但是他同时也希望给他一个自动离职的机会。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白宫的一些消息人士还表示，就是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凯利呢，同时也在评估班农在白宫内部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哈，那么希望就让他明白，就是说他如果不主动辞职的话呢，也会被迫离职。这个根据班农和与其他身边的人的说法呢，班农认为说他实际上这个离职呢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他本来说在8月7号就已经写好了这个辞职信啊，但是由于这个维州夏洛茨维尔市的这个暴力事件所引发的这个一个风波呢。 呢而推迟了做出这一宣布的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就是说班农实际上应该是被川普总统所解职的。至于他被解职的原因，其实多方面的。我们看到这个班农被认为在这个川普总统的竞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正是这一点呢，确实是川普总统特别忌讳的，就是他非常忌讳班农夸大他在这个总统选战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班农在白宫内部与一些高层的幕僚之间这个冲突不断，包括与这个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等，这个川普总统的女婿啊，库什纳等等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就是星期二呢，班农，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介绍了，班农在接受美国展望杂志的采访的时候呢，有一些表态呢，也让川普总统大为光火。他在这个采访中提到，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这个经济战，他同时也说，在朝鲜问题上并没有一个军事的解决方案，这些都被认为是在拆这个川普总统的台。同时他在这个采访中呢，大谈特谈这个白宫内部的一些内斗的这个内部的消息，这个也是让这个川普总统所非常不乐意的，非常感到光火的。所以这个种种的原因的，终于这个谜底今天就是被这个揭晓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川普总统上任七个月了，那么他身边一些非常核心的这个幕僚人士都纷纷走人了，这其中包括他的这个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包括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还有这个他的第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还有这个后来的白宫联络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现在有班农，如果加上这个被他解雇的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敏的话，总共有六位非常重要的这个高级幕僚都离开了这个他们的职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白宫这个内部的一个动荡哈。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今天从纽约抵达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召开与副总统彭斯也共同一起召开一个全体的国家安全的那个会议。那么目前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将通过电话来参加这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就是说制定一个新的这个对阿富汗的战略，当然可能会涉及到朝鲜问题。那么在阿富汗战略问题上，显然就是提出这个新的战略的问题呢，比这个白宫安全团队所预计的一个时间要长。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六月向国会报告说，他预计在七月中旬会向国会提交川普政府的一个对阿富汗的一个新的战略。现在显然这个计划还没有出笼。我们那么在这个目前这些整个国家安全团队讨论的一个选项，就是说美军是要这个继续向阿富汗增派军队呢，还是要全面撤军，让那些这个私营的安全公司来接管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安全的一些任务。那么这两种选项吧，都有各自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国防部长马蒂斯还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他都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向阿富汗增派军队，在要继续维持这个阿富汗政府的稳定。那么当然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些高级的幕僚，包括今天离职的班农，他们反对继续向阿富汗派军，认为这样只会让美国继续卷入到这个阿富汗战争之去，而且他们也反对美国在其他国家进行这个国家的建设。我们知道这个阿富汗战争已经打了16年了，这是美国所卷入的最长的一次冲突了哈。那么现在就是他们需要重新，而且我们看最近这个驻阿富汗地面部队的这个最高军事指挥官尼克尔森将军也提出来，就要求增派国际部队哈，解决这个塔利班和这个就是和阿富汗部队之间所陷入的一场军事方面的僵局。我们这个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麦凯恩，在川普政府一直没有提出一个新的阿富汗战略之际呢，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计划。那么他的计划也是支持向阿富汗增派军队，他同时认为应该增加这个空中的打击力量，来解决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之间的这种僵局哈。他同时也认为，巴基斯坦如果说要继续支持这些恐怖分子和其他一些团体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让他付出这个外交和军事上的代价。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小布什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斯德利呢，今天在华盛顿邮报上 撰文哈，提出了他对这个阿富汗战略的一个看法。他认为就是说，美国在阿富汗具有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如果现在就全部撤军的话，那个不仅可能会导致这个阿富汗政权的垮台崩溃啊，而且这也是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胜利。我们知道，在阿富汗除了要对付塔利班之外呢，这个联军同时还要对付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激进分子。在最近一些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一些美军士兵在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这个军事行动中丧生或者是受伤哈，凸显了这个阿富汗安全局势这种不稳定。那么这个斯德利呢，就认为说，需要加增派军队。那么至于在对付塔利班的问题上，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主要是要测试，要看塔利班是否对和平有兴趣。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那当然，最好那美国和北约的盟军就应该全力的支持一个包括阿富汗所有各方政治势力在内的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如果他们对和平没有兴趣的话，那当然美国和北约就没有别的选择，就只好继续支持阿富汗的政府军，让他们就是跟塔利班进行最后的仗，直到解决这个塔利班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目前不知道，就是今天这次的安全会议最后是不是能够是不是能够出台一个最终的一个长期的战略。目前的美军在这个阿富汗的驻军大概有8000多人，北约的盟军大概有5000多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两则国际新闻。西班牙警方表示，巴塞罗那上星期四驾车撞人的那名驾驶者可能仍然在逃。而先前有新闻报道说，在另一起几个小时后发生的类似袭击事件当中，被打死的那名嫌疑人中包括那名司机。这名22岁出生在摩洛哥的男子现在被认为是可能是策划制造巴塞罗那和坎布里尔斯镇两起恐怖袭击的主谋。总共有14人在这两起袭击事件当中丧生，其中巴塞罗那的那场惨案导致13人多死亡。当时一辆厢型车在巴塞罗那横冲直撞行人，警方击毙了5名涉嫌此案的嫌疑人。当天夜间，在巴塞罗那以南100公里处的坎布里尔斯镇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女性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巴塞罗那的滥杀袭击事件负责。在坎布里尔斯镇被打死的5个人当中，一个人呢是穆萨·奥卡比尔，17岁。此前警方认为他是巴塞罗那市中心兰布拉斯步行街开车撞人的司机，但是警方现在表示，看来奥卡比尔不大可能是那辆撞车的司机。警方认为，一个拥有12名成员的恐怖团伙参与了这两起的恐怖袭击事件。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上星期六发生了一起持刀行凶事件，造成8人受伤，袭击者被警方击毙。俄罗斯当局说，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持刀在西伯利亚的苏尔古特市的街道上持刀刺伤了行人。当局表示，警方在接到报警后抵达事发地点之后，由于呢这名行凶者企图继续顽抗，因此被击毙。当局没有提供更多的事件细节。俄罗斯新闻媒体报道说，警方正在核实这名街头持刀袭击者是否可能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结束了他对中国的访问。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目前还在加剧。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将按照计划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邓福德上将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天的访问中，邓福德将军说，他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透明和坦率的谈话。
我认为大家都同意，外交和经济施压是目前正确的方法。大家还都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必须极力落实，为即将开始的更为广泛的政治讨论奠定基础。
邓福德在中国期间访问了中国东北战区司令部的部队。他还和中方签署了一项新的沟通协议，准备在9月份设立高层对话， 避免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时出现误判。数千名美韩部队从下星期一开始联合军演，这个动作几乎可以肯定会激怒朝鲜。中国建议美国和韩国放弃这次演习，以缓解半岛的紧张局势。但是邓福德表示，年度演习是不容谈判的。
知道或者除非朝鲜展示出改弦易辙的意愿，放弃发展威胁到日本、韩国、美国，很坦率地说，也威胁到中国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我不会建议，也从来没有建议我们放弃联合军事演习。
在邓福德前往他这次出访的下一站日本访问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见面，讨论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驻阿富汗军队是否也需要一个新的政策。
我非常同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在决策的时候关心的是长期承诺，这是我们在斟酌的东西，对阿富汗的长期承诺。
阿富汗战争持续了将近16年，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大约有8400人。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巴布，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和日本上星期四承诺继续向朝鲜方面施压，并且表示将形成两国间更巩固的联盟，以更好地应对来自朝鲜核和导弹项目的威胁。双方还重申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行使管辖权的单边努力，并重申反对南中国海任何声索国强行改变现状。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敦促国际社会全面和彻底地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促其改弦更张。他们还专门提到中国，强烈呼吁中国采取果断措施，敦促朝鲜改变其行动路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星期二的会面，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2+2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谈。在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增加之际，美日双方重申了致力于通过包括美国核力量在内的全方位能力来保障日本的安全。朝鲜上个月试射2枚洲际弹道导弹，有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认为，朝鲜最早可能能在明年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比此前的预测要早2年。上星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会同时向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发射4枚弹道导弹。朝鲜表示，导弹飞行的路径会经过日本西部的岛根县、广岛县、爱媛县和高知县的上空。联合声明说，部长们致力于加强联盟威慑和应对这些危险的能力。声明还说，他们还一致同意继续向朝鲜施压，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促其采取切实行动，终止核与弹道导弹项目，以期取得全面的、可证实的和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在联合声明发布之前，两国外长和防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认朝鲜核威胁是会谈的主要内容，他敦促各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马蒂斯则表示，朝核威胁加强了美日两国的联系。他说，
我们两国一道将会威慑住任何威胁，如果有必要，我们也会击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挑衅都将遇到势不可挡的有效回应。我们两国将继续开展双边行动，加强与韩国的合作，以此来展现我们联盟的实力。
美国和日本还表示对东中国海安全环境的持续担忧，以及对南中国海局势的严重关切。双方在两国声明中重申了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立场。声明说，美国和日本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的行政管辖的单方面行动。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双方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在有争议岛礁进行围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他们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反对各声索国采取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胁迫行动。他们还强调了尊重国际海洋法、尊重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仲裁。伊勒森在星期二的联合记者会上还表示，美日两国还将一起合作，推进与地区其他伙伴的三边和多边安全与防务合作，尤其是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在提到与韩国的三边安全合作时，他们强调了加强情报共享和扩大包括导弹预警、反潜作战和海上拦截行动在内的三边演习的重要性。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还表示，在海上安全等领域，两国有意进一步推动防务设备与技术向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转让。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印度媒体上星期五广泛援引日本驻印度大使的一段讲话，称印度在中印边境西金段都可兰地区，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洞朗地区的边境争端对峙当中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支持。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印度军方在印度盟友不丹与中国之间存在争议的洞朗地区紧张对峙持续了两个月之久。日本驻印度大使平松贤司星期五说，日本的理解是印度是在基于印度与不丹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卷入这次事件的。平松贤司还说，在有争议地区十分重要的是有关各方不要寻求单方面尝试改变现状，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印度媒体迅速将日本大使的讲话解读成为日本在中印边境纠纷中站在了印度一边。印度主要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 PTI 8月18号说，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月即将访问印度之际，日本大使的讲话代表了日本政府在都克兰边境对峙中对印度的持续支持。日本驻印度大使馆在平松贤司的有关边境对峙的表态后发表声明说，驻印大使的言论与日本在国际法问题上的立场一致。印度 PTI 通讯社发表文章说，日本支持印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也存在领土纠纷。此外，日本与印度之间不断增强的友善关系也保证了在此类问题上日本对印度的支持。该通讯社还说，中国扩张的方式无论在哪里都一样。文章说，和中国在与印度、不丹在西金地段的三国交界情况类似，中国也向尖阁列岛海域派遣了军舰和渔船，侵犯了该岛屿的边界。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前法律与司法部长阿什瓦尼·库马尔星期五盛赞日印关系。库马尔说，印度与日本寻求与所有邻国的和平与友谊，印度与日本的接触是一种特殊、具有战略与全球意义的全方位的关系的典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本周二重申美国在洞朗高地对峙局势的立场。他说，美方鼓励中印双方坐下来进行直接对话。印度媒体认为，美方的这一表态与印度的意见一致。美国、日本、印度三国今年七月在印度洋举行的马拉拜尔海上联合军演被认为是制衡中国在印度洋与太平洋影响力的合作。印度学者高希最近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8月16号出版的期刊撰文说，印度的穆迪政府2015年决定将日本纳入马拉拜尔美印联合军演，标志着日印两国原来低强度的关系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发展最迅速的双边关系。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国际社会不断追问今年7月13日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被失踪一个多月的下落之际，网络上8月18日晚间神秘出现了一段约一分钟长的刘霞视频。 视频没有说明，而外界也无法判断这段视频拍摄的时间和地点。有关这个动向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多年来一直关注刘霞命运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五晚分析，这个来源不明的视频由 YouTube 和 Twitter 上反爆料富商郭文贵的账号最先发布，可以肯定是由当局拍摄然后放出。语速缓慢虚弱、中气明显不足的刘霞在视频中说，我在外地休养，请大家给我悼念时间，给我内心修复的时间，有一天健健康康地面对你们。在小波生病期间，医生们也尽了全力，小波也把生死看得很平淡，所以我也要自己调整好自己，以后在我各方面都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再和你们一起。与刘霞熟识的胡佳对美国之音谈到他看完视频后的感想表示，他判断的拍摄地点有些像云南地区的某个旅店和庭院，而刘霞展现的精神和身体状态都不是很好。他说
他在外地的话像一个旅馆，也像云南那边的那种客栈，就说刘霞的思路和话语都很慢，显然他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都不好，精气不足，因为他底气中气不足，而且他在抽着烟，他那个抽烟精神压力的时候，他就一根接一根的那么。
胡佳分析表示，这个刘霞视频流出的时间和发布的账号都很奇怪，估计与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与海外明镜电视定好当天晚九点的818大爆料有关，是为分流网友注意力。胡佳还表示，自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被当局实际软禁的刘霞，自7月15日刘晓波骨灰被海葬后一直行踪不明，国际社会一个多月来不断追问刘霞下落，相信这个视频是用于对外进行舆论维稳目的。他说，
我们现在没办法判定他是，我不认为这是刘霞自主的意愿，而是当局拿的话给对外进行一种维稳用的。刘霞很有可能在他和他的弟弟都要屈从于这种压力，就是这种压力下妥协，对外说一是他自己想要安静，就是这个时间不要去打扰。有一种说法是中共十九大完之前的话是就不会给这个事情有什么进一步的这种打算，这样的也就是说在今后的100多天的时间，刘霞是不要想和弟弟出境的，不相信他的来源是好的，那家属是不敢拍这种东西来发的。这样呢，我认为这是带有官方明确意图的。
另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8月18日最新消息，近期在外地避暑的刘霞的亲属当天上午表示，虽然相隔一个多月后可以同刘霞身边的弟弟刘辉通电话了，但是由于是好不容易情况下才有这个好转，所以亲属不敢问刘辉任何关于刘霞的敏感问题，只是问了刘霞的身体情况，并嘱咐刘辉转告刘霞不要太悲伤。刘霞亲属星期四表示，刘辉的手机从7月16日一直被暂停使用，到了周四才能通话。亲属表示刘霞没有手机，目前仍没有同刘霞直接通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近来多次强调党对国企的领导地位，要求国企设立党委。作为企业的重要管理部门，这一举措影响到一些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镰刀和斧头正昂首踏入香港的一些上市公司。香港记者任美珍为南华早报5月的一篇专栏文章写下这样的标题。任美珍说， 多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企正在设立共产党委员会，自封为企业的重要监管部门，为董事会提供运营、人事、战略事务的建议。在中国，党对国企有最终拍板权，几十年来这种做法多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习近平让这种党的控制变得格外真切，他写道。去年十月，在一次有中国大型国企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星期一，美国《华尔街日报》综合香港交易所和路透社的数据得出，从2016年至今年7月底，至少32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国企提出变更企业结构，在公司章程中加入设立党委的条款。其实，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镰刀斧头一直牢牢控制着国有企业，这种制度始于军中。1927年，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痛定思痛，决定在军中建立反映党组织的等级制度，在连级设党支部，排和班一级设党小组，自上而下贯彻党的最高指令。曾经参与中国政策制定的旅美政治经济学者程晓农说，
国企里的一直就有党委，从来没有间断过，唯一的一次不同在于1987年赵紫阳在十三大那时候提出过政治改革，其中有一项就是企业内党政分开。
他说，党政分开不是说企业内不许有党组织，而是党组织和企业内的行政负责人分开，也就是说党委书记不一定是企业的负责人。但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让赵紫阳的政改计划胎死腹中。程晓农说，
只是过去是暗的不强调而已，现在呢，只是把旗子重新打一下，说明我们紧跟中央。
镰刀斧头进入香港金融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20年前，在北京的授意下，国有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国际投资者提供的资金为中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助力。如今，这些国企的市值占据了香港股市总市值的近三分之一。如果算上私营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合计达999家，占总市值的近63%。镰刀和斧头也越来越多地渗透进这些私营企业。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想加入 WTO 扩大出口，那时候为了迎合这个西方世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所以中国当时也做了一些个表面上的调整。
嗯，
比方中国好像似乎也认识，假装认同普世价值，而且西方的这个政府呢，也多少有一点喜欢装糊涂。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没多久，共产党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营部门。自那时起，员工中至少有3名中共党员的私营公司必须成立党支部。2006年前后，以沃尔玛为代表的在华外企也进入党支部时代。
说白了，就是大家这个是相信的成纱布还是不相信的问题。那香港人眼睛还是比较尖的，知道那底下是红布。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监管部门没有对这些来自内地的上市公司集体姓党的举措做出任何回应。香港记者任美珍承认，这或许就是投资中国的政治现实，香港别无选择，但是他仍然感到忧虑。他说，这些上市公司党委成员至少应该遵守交易规章，因为他们是公司实际上的管理者，掌握着内幕信息。可是现在我们连拿到这个委员会全体成员姓名的权利都没有。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刚刚发布的中国经济年度评估报告当中，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做了上调。基金组织称赞中国在经济转型方面取得的进展，建议当局要抓住这个时机，加快推进必要的改革，更多的关注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二发布的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强劲的增长，今年将会保持去年 6.7% 的增速，并渴望在中期维持强劲增长。基金组织执董会近期结束了和中国的磋商。基金组织在今年的工作人员报告中上调了中国增长前景，将2017年到2021年平均增速从去年的 6% 上调到了 6.4%。 该组织认为去年政府支持形成的势头、外部需求加强以及国内改革进展都有利于中国保持强劲增长。基金组织执董会在对中国的年度评估中认同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为全球需求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执董们称赞了中国当局在推动经济向服务和消费转型、实现经济再平衡方面持续取得的进展。但是基金组织指出，强劲增长的代价是债务水平更高，因而风险也会上升。据该组织的报告，包括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在内的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预计会持续的快速上升，从2016年占 GDP 的 242% 上升到2022年的 300% 左右，可能导致中国中期增速急剧下降。基金组织说，降低这些风险需要改革，减少靠信贷密集推动经济增长。该组织说，目前中国正在采取重要的监管措施防范金融部门的风险，企业重组和削减过剩产能方面的举措也使得企业债务增长速度放慢。该组织亚太部副主任詹姆斯·丹尼尔在星期三的电话发布会上说，他说，我们的建议是要加快这些改革，而当前经济活动扎实、增长强劲，正是加速改革的良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三发布的中国年度评估报告中提出了部分问题，包括高储蓄、信贷激增、企业债务和国企生产率、货币政策方案、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不平等等问题。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国民储蓄居世界前列，是中国内外部失衡的核心原因。高储蓄如果留在国内会助长过度投资，如果流向国外则会导致全球的大规模失衡。中国现今国民储蓄大多来自家庭，而独生子女政策和社保体系的瓦解，加上收入不均和住房改革等因素，推动家庭储蓄率高企，而且仍然在上升。基金组织建议中国政府加大社会支出，增强税收制度的累进性，进而降低国民储蓄，防止内外部失衡。基金组织执董们对中国国企绩效改善表示欢迎，呼吁进一步的推动改革，包括强化预算约束、加快不良债务重组、让不可持续经营的国企退出等等。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丹尼尔说，他说要加强市场力量的作用，减少对国企补贴，同时对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进一步的开放。基金组织强调了普遍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性，包括减少准入障碍、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降低贸易壁垒等。该组织肯定了中国当局在削减过剩产能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时敦促当局扩大产能削减的范围，并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加大关注、降低金融稳定风险表示赞赏，敦促当局继续加强监管工作。财政政策方面，该组织认为当务之急是调整预算构成，以支持更快实现再平衡并减少投资、信贷拉动型增长模式转型的成本。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评估显示，人民币汇率和基本面大致一致。该组织执董们强调应该继续提高汇率弹性，并且对当局承诺深化改革、更多的依靠市场力量决定表示欢迎。基金组织认为中国当局应该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框架，以维持中期的经济增长与稳定。该组织还表示支持完善财政框架，以提升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呼吁向以价格为基础的现代化货币政策框架转变，以及鼓励当局继续完善官方统计数据的覆盖面和质量。中国在加快深化经济改革方面仍然存在障碍，不少的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都期待当局能够在改革方面推出更大胆的计划。 基金组织在国别报告中没有涉及中国的政治，但中国经济分析人士最关注的是今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可能对中国经济改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总部在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驻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日前对美国之音说，他说，我们正在关注中共党代会是否会发出信号，推出解决国企问题的大胆的方案，那可能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所在，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出有什么迹象。埃文斯·普利查德说，领导层将针对国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方案，对中国今后五到十年的增长会有很大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早期的海外移民大部分来自广东省，经由这些移民的传播，使得那里的粤剧成为最具国际性的中国戏曲。粤剧很早就传入了美洲地区，成为美洲地区音乐历史的一部分。然而这段历史却鲜少被主流社会记录下来。美国的罗格斯大学的音乐系华裔教授饶运华最近出版的新书《北美中国城的戏院》就重建了这段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由粤剧名伶李雪芳演唱的《士林祭塔戏文》别开生面的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惠托尔馆中响起。搭配丰富的历史资料与图片，美国罗格斯大学音乐系教授饶运华八月中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办的一场新书讲座上，将上世纪二十年代粤剧在美洲最辉煌时期的风貌再次呈现出来。
鲜少人知道的中国城粤剧剧院历史是一个充满极棒的表演、音乐以及魔力的世界。
饶运华的著作《Chinatown Opera Theater in North America》是本次新书讲座的主角，聚焦在1920年代北美中国城的粤剧剧院。
我书里头所介绍呢，就是说大概有六个戏院都非常的发达，然后他们的演出情况呢是戏院大概有700多个位置，然后他每天都有不同的演出，然后每天都会印这个戏桥这样子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音乐娱乐。它完全是跟在上海跟广州跟在香港演出的粤剧是一样的。怎么说呢，他那时候的粤剧演员他并不是只有在中国演出，他也在南洋演出，他也到澳洲演出，他也到美洲演出，所以他们那时候是非常的怎么说是属于当代的那种空中飞人，他们就是到处去演出的，所以美国是他们那时候演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饶运华指出，1920年代粤剧的辉煌时期在北美的各大城市，包括温哥华、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以及纽约等，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剧院，而粤剧也成为西方人一窥中华文化的窗口。
特别的情况下，他们会有英文的节目单，然后有时候他们也会招待他们来演出，所以对他们来说，好像它是一个，我就常常说的 Chinatown Theater 是美国华人社会那个年代20年代的一个 public face。他们如果想要招待人家来，然后看中国文化的话，那就是 Chinatown Theater。
对当时的华人而言，粤剧除了是生活上的娱乐，还扮演了中文学校的功能。
因为在中文学校总是比较有限，那但是到戏院里头呢，什么关公啊，什么曹操啊，一下通通都了解了，所以他们在戏院里头学得特别好。然后他们那时候的戏院的那个戏桥，他们就是说那个节目单上面还有时候会有一些戏词，所以他们就一边听一边就是看着戏词，就这样子认字。
大学毕业于台湾师大音乐系的饶运华来美国后，在密西根州取得音乐博士学位。Chinatown Opera Theater in North America 是他经过10年以上的研究写作而完成，并希望借由这本书来重建华人在北美洲音乐史中被遗忘的历史地位。
中国城就是说华人这样子对于美国的影响其实是很早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对移民政策现在我们要维持这样子一个传统。
在目前川普政府提出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之际，本书的出版正好提供了另一个思考问题的角度，除了英文版之外，也预计出版中文译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说老王，你在找什么节目呢？
我在找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啊。哎，找到了，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我说老王，你这把年纪了还学英语干嘛呀？
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昨天去看美国队跟中国队打球，我用那美国话给美国队加油，那美国队员直冲着我挥手呢。
那你学学你怎么喊的。
我是这么喊的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哎，说实话，我这发音呢还不太地道，还得练。要学地道的美语，还得听美国之音的老师。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怎么样？以后咱老哥俩一块儿学，
我行吗？
哎 ，Come on, 老李 ，You can do it。
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张燕，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和越南防务合作不断发展。在最近的一次会谈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越南国防部长吴春丽讨论了下一步双边防务关系要采取的步骤，以及区域安全问题，包括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特别是两位领导人一致同意努力促成美国航空母舰首次对越南访问，以扩大两国海军的合作。这是1975年越战结束以来的首次访问。川普总统今年5月在白宫会见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时讨论了美军航空母舰访问越南的可能性。五角大楼在一次新闻发布中说，促进亚太地区的区域和全球安全，美国和越南的防务合作越来越重要。五角大楼说，美国最近向越南赠送了一艘前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帮助越南提高其海上执法能力。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挑衅性的宣示和行动，美国和越南近年来在这个方面找到了共同点。中国、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对南中国海中的一些岛屿以及海域和自然资源，包括渔业和潜在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有交叉主张。美国在对南中国海任何部分的领土主张上保持中立，在尊重国际法，包括航行自由以及其他合法使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人们担忧，中国会以违反国际法的方式，最终寻求主宰哪些船只能够被获准航行，或飞机 飞越南中国海。美军每天都在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亚太地区行动，美军进行的所有行动都是遵循国际法，以此彰显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和行动。美国和越南将继续在共同的安全利益上发展关系，包括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马蒂斯防长欢迎越南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和不断彰显的领导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